讨厌练一种心，一神到底，永远要让这个对方的难堪，要让他难过，
不抱其心，你来要道歉，不要道歉。
这个，
比如说有的人就说
干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知道吗？然后他说对不起啊，
然后你告诉他你少干一点对不起你的事情，那么你这就是说不算人家对你的这种道歉，
这你也算
无所谓的自然违犯。
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
菩萨也犯了菩萨戒，因为他没有一种忍辱的涵养，
他还有贪嗔心，
最后一笔无形恨心，
不欲损恼，然有底气，
不能贪忍，过不道歉，一名有犯，有所为业，自然为犯。就是说，有的人啊，他虽然对对方啊没有形恨心，
可接到对方的道歉，并不是因为讨厌对方。
并不是因为讨厌对方，对对方啊怀恨在心啊，
不欲损恼，也并不是说有意的要让对方啊这个难堪，然后秉性不能贪嘞。
但是呢，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他的生性啊，就是没有忍辱的力量，
总是在自己的心里边嘛，
对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还是没有放下，
总的来说还是没有放下，还是放在心上的。
那么所以不接到人家的道歉啊。
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
也是属于犯罪，
也是属于犯罪，
而且还是属于有懒为犯，有犯罪的心态在里面。无为那者，过于方便，调理无反多一点。那么怎样才会没有违犯呢？就是说，过于方便，调理无，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，就是为了使对方啊，有的时候呢，不做对方的道歉，他是要责令对方啊去反省啊。这个改过
若不如法，不平等线，不道理线，
亦不违反。
如果说对方来向你道歉啊，他并不是真诚心的来向你道歉，而是他是来一个体型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提示一样，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怎么样啊，虽然向你道歉的时候啊，他还是以一个这种高姿态在里面啊，那么你不接受他的道歉啊，那你也是不会犯戒。
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起，及他愤怒怀愤相近坚持，身已不折，自名有犯，有所违约，自然违犯。如违犯者，为断己故，身起恶意，反多无情。这个是第十八条的戒律的名称，叫做怀愤不折戒。就是当人家干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之后，或者说当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啊，你一直就是耿耿于怀呀，这种恨恨的心理啊，一直都不能够舍弃呀。
那么对于菩萨来讲，这样做的话呢，那是犯戒。
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已，其他怀分相继坚持，所以不舍。就是作为菩萨来讲，对他的怀恨的心理啊，相信坚持，就是耿耿于怀呀，不能舍弃呀。是你有犯，那么菩萨呢，他就犯戒了。菩萨不能恨众生，菩萨假如恨众生的话，他就不可能对众生产生慈悲心，就不可能对众生产生慈悲心。不能对众生产生慈悲心的话，那菩萨就不能做众生，那就失去做菩萨的资格。所以说，自民有犯，有所违背啊，有违背的菩萨的准则，是懒违犯，是属于一种懒惰的违犯。无违犯者，若欲方便，为欲断己，身体乐意，管身无钱。
那么，怎么样才会没有违犯呢？比如说，作为菩萨来讲，这个菩萨因为他的修养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啊。虽然他不想去众生啊，反正生恨心，但是因为他这个人，也许是他过去啊藏起来生恨心这一方面的习气特别重，现在尽管尽力的去对付这个生恨心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还是产生生恨心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虽然产生生恨心啊，也不会有违犯，也不会有犯戒。 那么到这里为止啊，前面的四条啊，就是关于这个忍辱的戒律，就是关于这个障碍忍辱的戒律。那么下边就是属于障碍精进的内容，障碍精进的内容，就是忍辱的后边一个下部分就是精进。在我们修学这个菩萨道的过程中呢，精进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讲一个人在世间上啊，他的事业啊要取得成就啊，比如说学生学习啊，这个企业家是不是在创业啊，也就是世间上的人事业要取得成就，学生的学历要取得成就，他们都需要有一种刻苦精进努力这样一种精神。那么何况于我们这个修学佛法修学菩萨道呢，因为这个修学佛法其实啊，我们也可以说它也是像事业啊，一个人学佛其实它也是像事业，从学佛到成佛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。那么对于这样一项事业呢，假如说你要是没有一种精进的心态啊，那么你这个学习佛法也是不可能啊会有成就的。所以很多人学佛，往往在这个学佛啊，当做是一下业余的事情，好像没事的才想起来啊学习佛法，没有事的才想起来啊念念佛。或者有的人，当他平常啊这个事业上很顺利的时候啊，他根本把佛法给忘记了。当他事业上或者说不太顺利啊，或者说当他的心情啊有了烦恼呢，他才想到佛法，然后呢？有烧烧香啊，拜拜佛啊，求求菩萨保佑啊。然后呢，没事呢，是不是把佛法就给忘记了？那么就有人学习佛法呢，他远远也学不好。所以学习佛法，我们也要把它当作是一项很伟大、很重要的事业啊，去看待它。那么释迦牟尼在他这个因地上及菩萨道的过程中呢，曾经就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人。如果说释迦牟尼在因地上不精进啊，他是不可能成佛。所以在佛的这个本身堂里面啊，就说到释迦牟尼啊，他曾经啊，这个一生啊，就是身在没有佛法的，世间之后，然后呢，就是讲释迦牟尼因地上的。那么有一次呢，在铁沙饭修行，那么在那里打坐啊修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来了一个罗刹鬼呀、啊，这个罗刹鬼呢，当他走到释迦牟尼的面前经过啊，他就念了这样的两句话，就是诸行无常，自生灭法。诸行无常，诸行就是一些你违法一些现象都是无常的，是生灭法，是生灭变化的东西。那么当时释迦牟尼啊听了这两句话之后啊，在他的心里边啊就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啊，然后呢他就要向请这个罗刹，他说我听了这个两句话特别好，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意犹未尽啊，应该说这些啊还有内容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罗刹就告诉他，他说自由还有两句，可是我现在肚子啊非常饿，我如果把这两句念给你听的话，那么你必须要给我吃，给我当饭吃啊。那么释迦牟尼当时为了求法，他就这个当时啊，他就答应他，他说好，只要你告诉我，那么我就舍身啊，我这个身体啊就供养你啊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个罗刹就给他念后面两句，就是三灭灭矣，寂灭为乐。就是一个人要透视过这种生命啊，就能够达到这种不生不灭的这样一种生命啊。那么当时释迦牟尼就爬到树上啊，从那个树上跳下来，就是为了这样的四句话，就是生对法生生，所以这是一种精进的行为。那么又比如说像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典叫做大多人，在这个大多人里边有一个菩萨呢，叫做萨婆伦菩萨。这个萨婆伦菩萨，他 为当时要听般若经啊，那么当时呢，他就为了要供养这个般若经啊，他也舍身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好供养啊，他就把自己的身上的血啊、肉啊，把自己的血掏出来去卖，把自己的这种肉啊割了拿去卖，卖了之后呢，然后啊供养啊，当时呢说这个般若经呢像一个菩萨，所以这些菩萨他们在因地上啊。都经过非常的精进的修行，所以他们最终呢才能够成佛。如果说不能够精进修行啊，势必呢就不能成佛。那么佛教里面讲这个精进啊，它的内容主要有三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叫做披甲精进。什么叫披甲呢？就像这个勇士啊，我们讲一个战士，一个勇士上阵的时候，跟敌人打架的时候，身上还要披着铠甲。披甲，就是因为有披了这个铠甲之后啊，他可以冲锋陷阵。那么同样呢，就是作为一个菩萨，在修学菩萨道的时候啊，他也要有这种披甲精进这样的一种精神。那么菩萨到底是怎么样的披甲精进呢？就是菩萨要发愿啊，要发坚固的愿。就是这种业力呢，就是他要发誓啊，这个成佛、法度众生这样一种愿望。那么以这种愿望啊，指导着他的行为啊，远远的不退啊。那么这就是属于披甲精进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修善法精进，修善法精进就是修菩萨修这种六度行啊，在修六度行的过程中，小精进的修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劳力有行精进。然后有行就是管度众生的时候，要精进的去度众生。所以菩萨的精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。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戒条啊，坐中菩萨、安住菩萨、境界地、安卓布施、真善密度、以爱养心、广利福中、自己有方、有所为先、自然为伴。这个是第十九条，在四十三经里面的第十九条。这一条戒的名称叫做染心地中戒，就是以一种染污的心啊，比如说做一个寺庙的当家、方丈啊，以一种染污的心来管啊这个寺庙。那么如果说，也就是说，做一个寺庙的当家、方丈，如果有一种染污心，所谓这个染污心是什么染污心呢？就是为了个人的地位，为了个人的遗文利养啊，比如说作为一个方丈，或者作为一个当家，有很多人供养，那么你为了贪着这个供养啊，然后呢当方丈，或者你为了贪着这个供养啊，然后做当家，那么你作为菩萨来讲啊，那就是犯戒。或者说有的时候呢，作为一个方丈啊、当家，他为了贪着这个地位，然后当方丈，或者呢贪着这个地位然后做当家，那么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啊，这个都是属于犯戒的。所以说若是菩萨、阿修菩萨境界力、贪着供事身上的一种，贪着供事就是贪着供养，人家对他的供养，钞票的供养啊，财物的供养啊，饮食的供养啊，以爱染心管理活动，以爱染心就是用染污的心理，就是对名利的染污，对名利的贪着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然后呢，你来领导这样一个寺庙，是你有方，那么这就是一种犯戒的行为，有所违约，有所违约，就是违背了菩萨道的准则，自染为犯，是属于一种染污的违犯，因为你有贪着的心理在里边啊。无为犯者，怎么样才会无为犯呢？不为犯呢？不贪共知，不爱染心，管理活动，就是说你不贪共知，不贪着别人对你的供养，或者说呢，你没有这种名利的观念啊，你在布施一个道场，做事做方丈啊，做当家，你丝毫名利心都没有，那么你就不会犯戒。所以作为一个寺庙的当家方丈，他本身在菩萨道的角度来说，他也是属于一种精进的行为，他也是属于一种菩萨道的行为。可是假如你要是有这种懒惰的心，有这种名利的观念在里面啊，那么你就不是属于这个 菩萨道的起点。那么你就是属于一种凡夫的起点，你在世界上呢，那些贪官啊，是不是这个为民啊、为利啊，那就没有什么区别。各诸菩萨、安住菩萨境界已矣，懒惰懈怠、把三昧明乐、过乐、其乐、非时非量，是名有方，有所为人，自然为方。无为犯者，若遭疾病，若无气力，其怒其敌。若为断敌，珍惜乐意，还则无形。反说这些无形无知。这条虽然是第二十条，叫做非时睡眠界，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懒惰懈怠，当睡眠乐过乐其乐。那么作为菩萨，你不好好的精进呢去修行，精进呢求菩萨，行菩萨道啊，懈怠懒惰，当睡眠乐，当睡眠乐是说贪求啊睡眠的快乐，卧的或者贪图啊，这种躺在床上，就喜欢靠在床上，躺在床上，从这种靠在床上里边啊，躺在床上里边啊，得到快乐，或者呢，其乐就是也是属于靠在床上得到快乐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属于这个懈怠的行为，都属于懈怠的行为。一个人在我们人的一生中啊，睡眠啊，需要浪费我们一定多多的时间。比如说这个我们一个人呢、啊、活了六十岁的话，按六十岁来计算，是不是？那一天如果睡八个小时的话，一天如果睡八个小时，那我们一个人呢、啊、这个一个人呢、啊、这个六十年啊，也就是一天如果睡八个小时啊，那我们一天的时间啊，就要睡觉三分之一呀、啊，就要睡觉三分之一呀、啊。那么我们一年时间呢，我们就要睡觉四个月。我们如果活了六十岁啊，我们这个二十年时间啊，就在床上度过了，就在睡眠里面度过了。所以睡眠呢，贪着睡眠啊，这种懈怠，这种浪费时间。当然，因为我们这个世间上的众生啊，他如果说没有这种修，没有从修学佛法中啊得到快乐的，他是比较追求这些五欲之乐。所谓这个五欲之乐呢，它的内容啊，也就是包括睡眠啊、名利啊、男女啊、饮食啊，都是从这里边得到快乐的。但是这些快乐呢，是不究竟的，非时。非宜，非时就是不该睡眠的时候啊去睡眠，非宜非量，非量就是说你这个睡眠的数量过多了。那这个一个人啊不睡眠嘛、啊，纯粹不睡眠当然也是可以的。这个监理监不是也不是叫我们一个人啊，你睡眠都不要睡，只是说你这个睡眠啊，就是说不能睡得太多。那么比如说像佛说一教经里边啊，这里修的规定啊，就是说中夜后夜啊亦无有睡。这个中夜后夜就是说从晚上六点到十点这个时候要休息，还有后夜呢就是从早上两点到这个六点啊，这个时候呢也要起来打坐，不能睡觉了。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睡觉呢？就是中夜，中夜就是晚上十点到早上两点，这个四个钟头啊，你可以睡觉。那么佛教里面讲这个睡觉啊，跟我们平常讲这个睡觉啊也不一样。我们平常呢睡觉往往就是说这个躺下去啊，这个就迷迷糊糊的，是不是就睡了。那么在佛教里面讲这个睡觉啊，你还要做观想，你要做观想，就是说看到你的眼前还是见光，你看 你这样接着观，你并不说像看到电视观，也就是你要抱一种很清醒的、一种觉悟的这样一种状态，就来睡。你如果是这样睡的话呢，你睡着呢，你照样也是很清醒的，你不会有颠倒梦想的。那么我们平常呢乱睡，所以睡的睡也睡不好，睡着的时候嘛，你往往是处在一种颠倒梦想的。所以在佛教里面，睡觉呢也有睡觉的讲究，不能太多，而且睡的时候呢，姿势啊，这个思想啊，这个都有一定的规定。市民有法，有所为业，自然为方。那么非时非量的睡眠啊，作为一个菩萨来说也是犯戒的。有所为业是违背的菩萨的道的准则，自然为犯，自然会为犯。无为犯者，过遭疾病，若无气力。那么怎么样才会没有违犯呢？比如说你的身体不好啊，你生的重病呢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嘛，那么你多睡一下，休息休息，那么你也不会犯戒。若无气力，或者说你的身体很虚弱啊，生病刚刚恢复啊，医生告诉你要多休息啊，那么你多睡一下也没有关系。行路疲疲，或者你走路走得太累了，你今天是不是出野门气的，走了120里，啊，太累了，那么你多睡一会儿也没有关系。作为方，断彼身体热力，管说一切无闲事。或者是有的人，你极力的控制自己不要睡，可是呢，因为你这个人这个睡眠的这个习气啊特别重，你尽量的控制，可是你照样还是要睡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因为你控制不了，睡着了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那么下面，若诸菩萨，阿耨菩萨境界已于，怀爱染经常说四时七度时，是名有发。有所为业，自然为发。若有妄念，七度时，是名有发。有所为业，非然为发。无为妄者，见他常说不必一呼，安住正念，细而精。若是稀奇，或答问他，或答他问，无所为犯。这个条件呢，叫做第二稀条件。这个戒的名称呢，叫做稀禅弃食戒，是禅一些啊根本就没有意义的东西，浪费时间。禅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，浪费时间。从菩萨戒的角度来说啊，也是犯戒。若诸菩萨，阿耨菩萨境界已矣，怀爱染心，常说世事。就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啊，对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，特别特别的关心。比如说对这些是非啊，对人家的这种吵架啊，对这些以及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，特别的关心。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平常啊看电影啊，看电视啊，看一些电视片啊，看电视连续剧啊，那么这个啊都是属于这一条界的范畴。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浪费时间。那么作为我们平常的众生来讲啊，一个人似乎好像总是要有所用心，总是要有所用心。世间上的人啊，往往这个心啊是空不下来，是闲不下来的。所以一个人啊很难以耐住啊这种寂寞，他总是希望。所以我们平常人的这种生命啊，他的快乐啊，就是说建立在外在的一种这个物质的环境里边啊，以及外在的这种物质现象呢不断的刺激下所产生的快乐。所以一个人的心态啊，他总是要接受，不断的接受这种外在的东西的刺激。我们平常一个人白天上班有空的时候，一有空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跟你的同事聊，然后呢你就聊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，那个人怎么样啊，这个人当官呢，那个人没有当官，这个人当官当得怎么样啊，然后呢谁家的儿子结婚啊，谁家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啊，
就说不查清楚自己的生命啊，毫不相干的东西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属于一种这个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。所以说，常说世事啊，是不断的常说一些世界上的这些事情，虚度时日就是浪费时间。市民有话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说啊，那么换句换句的表现，因为你一天到晚把你的心啊，这个你喜欢说你要尝试一些事事，尝试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尝试结果就是使你的心啊很乱，你越尝越多，你的心就会越乱，心乱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够产生禅定，不能产生禅定。喜欢尝试一些是非，喜欢爱管闲事的人啊，在他的身上是非就特别多，喜欢谈是非的人啊，人家就特别讨厌，喜欢谈是非的人啊，这个他就不能够很好的修行。你喜欢谈是非的人，你本来是坐在房里你好好的念佛，你听到外面好好回家里怎么样出了什么事了，你赶快要跑出去看看，那你还是坐在家里念佛吗？你还能修行吗？你就不能够修行。所以喜欢谈论是非，不仅仅是浪费时间，而且是妨碍修道，妨碍修道。所以说，作为菩萨来讲，也是属于犯戒的行为，有所违约是懒违犯，是违戒的菩萨的准则，是有懒惰的违犯。说有犯戒欺度时，是你有犯，有所违约，非懒违犯。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位忘记的，记得人家聊天啊，不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，而是因为忘记的，跟人家谈了谈的，比如说人家谈一个什么东西你特别感兴趣，你忘记的就去跟人家谈的，谈上半天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也是要忘记，但是因为你没有爱染心啊。什么叫爱染心呢？这个爱染心就是说你对这些东西特别的感兴趣，这些感兴趣就坏了。你对某一个东西特别感兴趣啊，那么某一个东西在你的心里面的印象就会是特别深。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看，你就说当你晚上念佛修行的时候，哪一方面的妄想最多呢？就是你白天最发生的东西，在你的晚上念佛的时候就最容易出现。也就是你白天最关心的是什么，那么在你修行的时候啊，这个东西对你的修行障碍就是最大的。所以像一个人真正修行啊，念佛啊，他要妄言妄想，就是你要对这些世间上的名利啊、得失啊、是非啊，你都要看得非常的淡。然后什么事情你也做，但是做过去的就算了，就像那个叶子啊飞过天空一样不留痕迹的。这样呢你的心里边啊念佛啊才会相应，否则你把什么东西都装到你的心里边去，那你的心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个心，那么这样你修行肯定就是修不好的。无为犯者见他谈说不比一孤安住正念其余的心，怎么样才会没有违犯呢？就是说见他谈说，当你在听别人聊天的时候，那每一个人聊天嘛，他都希望有一个忠实的观众啊，是不是？谈天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谈啊，一个人谈人家会说你这个人神经病，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，他肯定要希望有一个人在听他聊天。所以最好的，所以有的人你跟他谈话，这个是不是你不一定要跟他谈，你在听他说他是最满意的，就是这个他不一定希望从你那里听到什么，而是有很多人啊，他的内心里面都有很多东西，他希望把它发泄出来，那么他要发泄他内心的东西啊，是不是要一个忠实的听众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是作为一个菩萨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到底听不听啊？听不听啊？你要不听，众生就会烦恼；你要听呢，就是浪费时间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说，见他谈说，或比亦过，听你还是要听呢。但是呢，你在听的时候应该怎么听呢？ 是安住正念虚意而心，你在心不要入神啊，是不是？有很多人去看电影，这个电影片嘛，人家哭嘛可以跟着哭，人家笑嘛可以跟着笑，是不是？这你就是随着他转啊。那么同样的谈话也是一样啊，人家跟你讲的热闹的时候嘛，你就跟着跑舞舞蹈了，人家说难过的时候嘛，然后你也是这个感到很难过了，那么就说明你已经跟着他转，把你自己啊，把你自己的这个心念里面这个智慧花瓶啊，早晚就持续的就给遮盖住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听人家聊天的时候，你说你的，我还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还是在念我的佛，但是我听的好像又是在听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呢，我是听，好像又听进去了，好像又没有听进去。要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听，要安住正念啊，要不要把自己的正念给忘记了？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听，这样就不会得罪别人，就不会影响自己的修行啊，是不是？这是比较有利的。若是修七习，过大论他，或者说当人家说到这里啊，稀奇的地方啊，是不是？你偶尔问问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是很认真呢。作答他问，或者人家问你啊，你听人家说话，你不能不说话啊。人家问你什么事情怎么办，那你该回答你还是要回答的。但是你不要太积极的、太主动的去找很多话题去跟人家谈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都是不会犯戒，无所违犯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，唯令心住，一心其心，心怀平衡，交慢所持，不以思索求醒较高，是名有方，有所为也，自然为方。然若懈怠而不行者，虽然为方，无为患者，多以疾病，若无气力，若知其知，颠倒吊糟，若自多闻，自由自立，能令心定，若先以得，所以较高，而不勤者，无所违犯。这个就进入第22条。那么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三条啊，是属于障碍精进的事。这个从下面开始，从22条开始的，是障碍贪心，是障碍贪心。在佛教里面啊，这个修学禅定啊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讲这个佛法的修学啊，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。这个三个方面呢，就是戒定慧呀、啊，就是戒定慧。那么佛法这个禅定呢，佛教讲这个禅定啊，这个佛教里边提倡修行禅定。那么在世间上呢，也有禅定，就是在世间的外道啊，他们也讲究禅定。但是佛教讲禅定呢，它主要是在开发智慧呀、啊，这也是佛教啊跟外道啊所不同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修学佛法最终的目的啊，是在干什么呢？最终的目的主要是在断烦恼，断烦恼。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断烦恼呢？一个人要断烦恼啊，必须要开发智慧，开发智慧。那么这种智慧啊，断烦恼的这样一种智慧啊，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。你从书本上学到的智慧啊，这种智慧啊，在佛教里面叫做散乱的智慧。这种散乱的智慧啊，在烦恼的面前啊，它是无能为力的，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治烦恼。所以一个人你要断烦恼啊，你就要开智慧。这种智慧就是断烦恼的智慧，它是属于一种无漏的智慧。这种无漏的智慧啊，它是要通过修禅定啊，通过修禅定。所以禅定在佛教里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佛陀说法49年，禅经说了那么多的经论，这些经论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都是从禅定里边流露出来的。所以佛陀说这些经论跟我们世界上的人写书不一样，世界上写书他会有知识的积累，看了很多书之后，然后呢列一个提纲把它编出来，一本书就出来了。 而佛陀的讲经说法，他这个众生的根基啊，他的禅定的这个心里边啊，心态里边啊，自然就流露出这些智慧啊，就流露出这些经验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在佛教里边修行禅定啊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一个人怎么样修禅定呢？修禅定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呢？修一个人修禅定啊，首先要科诸无欲，就是要练离无欲呀，要练离无欲。这个无欲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五种东西要练离。色就是这种男女的色相啊，还有就是世界上好看的颜色啊，声就是美妙的音声啊，香就是好闻的那个香，味就是好吃的味道，各种各样的美好的饮食，那些海味，触就是这种舒适的良好的这些环境。就是说作为一个修禅定的人啊，对这些色声香味触啊都不能贪着，都不能贪着。所以在修禅定里边啊，一个人要修好禅定啊，他又要熟悉五种概。这个五种概，第一种就是贪概，贪就是贪着，意就是需求，需求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需求这些色声香味触。一个人假如说你对这些色声香味触啊贪着的很重啊，你就不能够修禅，因为你的心里面就会老在想着这些东西，你的心啊就静不下来。所以一个人修禅定，首先要除去你的贪，然后呢要除去你的嗔恨心。所谓这个嗔恨心，也就是说对你所讨厌的这些环境啊，你不能有讨厌的心理，对一切东西啊你都要以一种平等的心情去看待它。假如说你要是有讨厌的话，你的内心啊就不可能会保持平衡。本来我们一个人内心是很平静的，当你有了贪心之后，你的内心就不是平静的。本来我们的内心是很平静的，当你有了嗔恨心啊，有了讨厌的心理之后啊，你的内心啊就要失去平静的。所以贪欲嗔恚啊都是我们修行禅定的时候所产生的障碍。那么又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睡眠的时候啊，还要除去睡眠盖，就修禅定的时候要减少睡眠，你贪着睡眠啊也会影响修禅定。那么还有第四个呢，就是要除去吊诡盖。吊就是我们讲的，我们昨天讲过的，就是吊诡啊，就是一种内心啊在你的心里边啊想想连篇啊，在你的语言嘴巴上啊唠唠不停啊，唠唠不停啊，在你的身体上啊静不下来啊，总喜欢到处走走啊，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修禅定的障碍。那么还有就是在修禅定上还有一个障碍，就是怀疑，就是怀疑。老这个怀疑也要有几个方面，比如说你怀疑这个老师，这个老师他到底他能不能传授我的禅定，这个老师他到底有没有功夫。那么假如说你要对着老师怀疑的时候啊，那么也不能够修好禅定。或者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可能啊对这个法，就是对老师传授给我们的这个法门啊产生怀疑。因为你对这个法门如果怀疑的时候，比如说人家叫你念佛往生西方，那么你觉得念佛能往生吗？是不是你有怀疑？那有了怀疑之后，你自己就不能够很好的念佛。所以对这个法的怀疑啊，也是在我们修行上也更加障碍。或者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对自己产生怀疑。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能修禅定吗？像我这样的人能成佛吗？你呢？我照理讲，我们一些人都能成佛啊。我们一些人跟佛本来都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这些无明啊、烦恼啊、贪嗔痴啊给障碍住了。那么有的人他就会这样怀疑。佛是这么伟大的人，而像我这个众生是这么愚昧的，我怎么能跟佛一样呢？我能成佛吗？对自己不相信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在我们修行上也会造成障碍，也会造成障碍。所以在我们一个人修行禅定的过程中啊，必须要除去
这样的五种障碍。那么在佛教里面讲这个禅定啊，主要有三种禅定，就是第一种呢，就是叫做宪法热度的定力，就是这个禅定啊。什么叫宪法热度呢？就是一个人通过修这个禅定啊，把心这个调了之后啊，进入禅定的状态之后啊，所产生的一种身心上产生的清安、寂静、安详，这样一种清安的禅定。那么第二种禅定呢，就是能引功德的禅定，就是一个人修了禅定之后啊，就能够开发出种种的功能，开发出种种的生命的潜能啊。就像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那些练气功的人，他们练气功之后，他们就能开发出这一功能，比如说耳朵能够认识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什么这些这个导感经啊能认识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特异功能。那么其实这个气功啊，它也是属于一种禅定的范畴，也是禅定的范畴。那在佛教里面讲啊，一个人修了禅定之后，就能够开发出你的种种生命的潜能啊。这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做六种神通啊，就是第一种就是他这个神足通，神足通就是一个念头啊，就能够。你就可以到非常遥远遥远的地方，你不需要坐飞机，不需要坐火车。那么第二个神通呢，就叫做宿命通啊。你可以知道你的过去的生命啊，从无始以来啊，你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你都会知道。那么还有一种神通呢，叫做天眼通。天眼通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遥远遥远的地方，比如说你坐在这里可以看到美国。这个天眼通呢，还能看到就是说，这个未来不要发生的事情。一个人有了天眼通之后啊，你就可以预测在未来过两百多年，这个无锡这个地方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，都可以预测出来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这个天耳通，天耳通呢，就是可以听到非常遥远遥远的声音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漏尽通。那么这些通啊，这些能力啊，都要通过修行禅定啊才能产生的。那么还有一种禅定呢，就是劳逸有形的禅定，就是一个人通过修禅定之后啊，产生的种种功能啊，有了这些功能之后啊，才能广度众生的。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讲，就是说关于障碍禅定产生的几条界定。这个障碍禅定产生的界想也有三条，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定界力为令心住必定其心心怀生前恨交战所持，故于思索求行教招是于有犯无所为焉，自然为犯懈怠懒惰而不勤俭非然为犯。就是说作为菩萨来讲啊，慧令心住，慧令心住就是为了使你的心啊进入一种禅定的状态，心怀平和交换所持。可是呢，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交换心很重的自高自大的人，觉得呢自己呢这个因为交换的人呢、啊、他就觉得自己是最行的，别人是不行的，他就不愿意向别人请教，反正觉得向别人请教呢，那么有辱我的身份啊，有辱我的身份啊，所以就不疑思索求请教道，不去向那些大师时啊请教。我们一个人修这个禅定啊，只要是通过两种方式，或者是通过大师的指导，这个好的老师指导是非常重要的，或者是通过自己学了七里多的经教啊，你明白了这个修禅的这个理路之后啊，你也是可以修的。那么当然最好是有老师指导，这是最好的。那么现在假如说你为了要修禅定而又不去请教老师啊，那么这是有犯，这是有犯戒的行为，有所违背是违背了菩萨的准则，自然违犯是一种懒惰违犯，懒惰懈怠而不勤俭非然违犯。假如说你是会懒得去请教，那么虽然也是犯戒，但是呢不是懒惰违犯。不违犯者若欲疾病若无气，怎么才会没有违犯呢？或者说 说遇到你生病呢，不能去取消；或者说你的身体不好，没有力气，不能去取消。过失其实颠倒教导，或者你知道这个老师啊，他讲呢是错误的，他传授的这个方法是错误的，你不去向他取消，也不会犯戒。若智说为自有自力，人力自力。或者说我不需要向他请教，我自己精教起来很多，我可以通过自己啊修行啊，我可以进入禅定，不需要请教老师。那你不去请教也不会犯戒。或借以得所以教他，或者我已曾经得到老师的，已经得到其他老师的指点，我现在不去请教，那么也不会犯戒。所以说而不行者皆无所谓犯。若诸菩萨、阿耨菩萨境界力，以他力干，人道不得，是名有犯，无所谓焉，自然为犯。无为断者，若为断理，身体乐于发行精进，烦恼远离，必系其功，实质性体如他力干，如是称谓分者，是取教特作第一干。三第二，那么接下来是第二十三条戒，这个这条戒的名字啊叫做不除五盖第三戒。我们再来讲，一个人在修行禅定的过程中啊，有五种障碍。那么如果说你在修行禅定的时候啊，你不去除这个五种障碍啊，那么也是属于犯戒的行为。若是菩萨、阿耨菩萨境界力，以他力盖得受不持。就是作为菩萨来讲，你的贪心啊，你的需求